今天的成人主儒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些伦理价值观，以及基督教信仰的伦理价值观之间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上一次我们成人主儒学，我们思想的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呢？上一次成人主儒学。思想人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是怎样来思考人和人权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在中华文明当中是怎样来思考，怎样来探索最后形成一个对人的看法以及对人权利的一个看法。那么同样呢，我们也思想在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来看人是怎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人权到底是根基是什么，我们也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来看。那么说到人，说到人的权利，我们自然的就会来思想我们权利靠什么来保证呢？靠法治来保证靠法治来保证就是我说你有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必须要得到人的尊重认可那么如果有人破坏了你的权利，不尊重你的权利，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套法治和法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来思想中华文明当中的法治和法律的观念，然后我们也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思想法治和法律的观念当然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这个成人主儒学思想的内容呢，中华文明的一些伦理价值观念与基督教信仰这些伦理价值观念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粗略的一个浮光掠影式的一个探讨，但是呢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探讨思考当中给我们有一点点启发让我们能够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与生俱来就带了这个文化的烙印，我们在这样的怎样在这样一个文化烙印当中我们来明白认识神的心意对神的道，愿圣灵借着神的道让我们可以重生。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思想中华文明的这种法治法律观念中华文明呢被称为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一个文明那么也被称为礼仪之邦，所以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的观念呢，就是与生俱来，从一开始都是跟礼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与法治法律观念与我们的这种伦理观念比如说我们中华文明的主体文明可以说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的非常重要的基石伦理观念的基石就是五伦三纲五常五伦这样的，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的相处以就是用五种形式来概括那么法治呢与这种伦理观念的五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来思想五伦体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五伦体系的维系很重要的就是靠礼就是靠礼所以在儒家文明圈失礼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对礼仪对礼的尊重如果没有尊重这样的礼仪 礼数的话，是一件非常无礼的事情啊，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会今天会看到，依然有很多华人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常常都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失礼，失礼啊。”那么，当然，失礼如果严重到一个地步呢，那就会由法律来介入了。所以，礼法在中华文明当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所谓出礼就会入刑啊，就是你太失礼了啊，太不尊重这个伦理礼仪的次序呢，事实上就会招致法律的介入，招致刑罚啊。我没有去过新加坡啊，我们今天有弟兄从新加坡来，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我听说新加坡有很多法律制度还是非常严的啊，经常的是不是你经常还有一些很古老的刑罚鞭刑啊什么的啊。那么在有些地方啊，比如说可能不算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有可能在新加坡就会招致很严重的这种刑罚啊，甚至用一种就是比如说鞭刑啊，这些就是其实都带有点羞辱性质的啊。那么其实儒家文明当中呢，法律跟礼仪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违背这个礼仪你就会触犯法律啊，所谓出礼入刑。所以礼仪在也同样的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法律效应啊。当然这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了，就是让这个文明非常的稳固啊，那么社会的人伦伦理关系呢非常的被稳定下来哈。那么大家呢都自觉的遵循这样的礼仪啊。那么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啊，它存在的目的呢，它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就好像礼仪也是一样，它是为了维持秩序。维持大到社会国家政权啊，小到家庭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维持秩序来做的。那么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呢，就是它不仅仅是就是惩治刑罚，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跟礼结合在一起嘛。礼要我们怎么样，如果说到礼仪，我们必须首先要被教导才知道礼仪，对不对啊？你不教导哪里知道礼仪呢？所以呢，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也带有这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一开始它就有教化的这个功能性在里面啊，就它有教化的功能性在里面，它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刑惩戒啊，不仅仅是这样啊。所谓的民刑必教，就是说这个法律法治观念呢，其实它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就是刑罚，但事实上达到的目的和功能呢，是要起到对人民一个教化的目的，就好像礼仪一样，礼仪你是需要教导的啊。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的目的呢，维护秩序啊，无论是伦理秩序啊，还是人伦秩序啊，还是社会秩序啊，政治秩序啊，怎样的？所以我们会看这里面，它从一开始它就不是因为什么存在呢？不是因为保护人权存在的啊，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存在。因为在中华人民当中，个人什么时才算人？你在这个五伦关系当中啊，然后你才是一个人。如果抽离了这种五伦关系，人这个概念在中华文明当中就找不到了，就找不到了。就你的价值在哪里呢？你的作用在哪里呢？你怎样被大家认识到看到呢？如果把五伦关系从你生命当中抽离出来，所以找不到这个人的价值啊。所以呢，从法治一开始，它维护的是这种秩序，而不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尊严啊，或者某个人的人权。这是中华文明的这个法律法治的观念。当然了，就是我们今天会说啊，那我们很尊重人呐，我们的文明当中啊非常尊重人呐。比如说我们在上一次思想人权问题当中，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文明当中有这样的概念，就是 就是民人民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社稷是第二等的，次之。然后君王是最次，就很早就有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观念啊。但是呢，只是一个理想中的一个状态，一个期望、一个盼望。但是从事实来看，那我们很难说，就是普通人比君王更重要，很难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法律法治存在的目的，在中华人民当中就是维护秩序，并不是啊为了尊重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那么具体表现呢，更多的表现为呢，它是作为一种啊统治者治理的工具啊，就是法律啊法治作为一种统治者治理的工具。因为统治者非常注重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一定要维护这个秩序，是不是啊？所谓的治理天下、管理天下，他其实是怎样呢？是要在天下是在一个秩序当中啊，正常合理的运转。那么法律就是诸多工具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在中华文明当中呢，至高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天子啊，就从他从上殿那里、上天那里得到了授权啊，来治理天下。那么法律是为这样的所谓的天子来服务的啊，所以这种观念是在中华文明当中对法律的一个看法。所以这就是会有一个句话，就是法治君出，这个君当然是指的君王了啊，是指的君王。所以这个法律法治的观念一开始就不是自下而上的啊，不是从人民当中这样啊这样自下而上，而是就是从君王啊，从殿堂之上啊，出于统治、出于治理、出于秩序、维护秩序的这个立场啊所产生的啊。法治君出，就是他既然这个法律是从君王那里出来呢，所以他君王也就意味着他就有最高的这种立法和司法权啊。就是在实践当中呢，君王呢往往就是超越律法。当然了，我们中华文明当中也常常有这样的话，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是啊？好像以前唐朝的这个大忠臣魏征，就常常的跑到皇帝面前去这样啊，去指出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然这同样也是一个美好的期望，也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因为从这个文化现实啊、历史现实来看啊，确实是许许多多的君王是把自己凌驾在啊法律之上的，因为法治君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对这种君王的权力的制约，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非常非常薄弱的啊。唯一的期望、盼望就是期望这个君王是一个所谓的民君啊，所谓的仁爱的人君啊。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他能够啊，他使用权力的时候，或许可以啊得到一点制约。但是如果君王不是民君、不是人君，那么他的这个运用法律的这种权利就很难得到制约。那么当然了，到最后呢，也会达到一个非常不堪的状态，就说不是通过所谓的协商啊，不是通过所谓的制衡机制啊来保证一个平稳的过渡，往往会出现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改朝换代啊，或者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因为君王的权力的制约体制是非常非常薄弱的，所以往往就体现在非常暴力的方式来改变这一切哈。所以这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也是反复的出现。这就是我们对中华文明法治法律观念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对法律法治的一些看法。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说的法律法治啊，就是指现实意义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执行运行的现实意义的现实的法律法治。那么基督教信仰 同样的，就是上帝许可，这个地上的民为自己立王，上帝许可这件事情，但是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比如说以色列民要给自己立王的时候，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只是说神许可。那么有地上的王，就有地上的政权，就有地上的法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就是所思想就是地上的这些法律。那么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哪怕是地上的法治法律观念呢，也是源自于上帝的律法，根源也是源自于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法治法律观念最根源是源自于圣经在旧约当中，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十诫以及与之相关的各样的律例规条法律包括这个民事律道德律刑事律当然也包括敬拜的礼仪了，就是涵盖各个方面，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后呢，上帝也要求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就是要抄录律法书要平生要常常的诵读，然后就把上帝所赐给以色列民的律法就是贯彻施行在这个地上政权政府的这个执行和运行当中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认为法治法律的根源是从神那里来那么神给人颁布律法，然后人把这样的律法在现实世界当中去施行运用出来。所以这个法律法治的观念因为从神而来，它最根本性的目的是什么呢？最根本性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为了荣耀上帝，最根本性的目的。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拯救，上帝的审判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为神自己的荣耀是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上帝，很多人对上帝就是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好像上帝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满足人就是为了让人开心，其实不是。上帝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同样，上帝给人，上帝给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颁布律法，赐下律法，归根结底也是为神自己的荣耀因为这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不可能不能活在一个污秽败坏堕落罪的状态这是羞辱上帝的名，因为上帝是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虽然有一个文明的外衣，现代科技的外衣，但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是人的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就是不讲法的事情增多了，是不是？爱心冷淡，不讲法的事情增多。你看现在看上去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有一个文明的外衣，但是确实是人就越来越像强盗了，对不对人就越来越就是不讲什么法律，不讲什么道德谁厉害谁就去抢谁厉害谁就去夺把一切所谓伦理道德甚至法律都抛在脑后那么这其实就是人可以在这里好像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强者觉得很开心觉得你看我多厉害，我可以去抢，可以去夺没有人可以把我怎样，但他很开心，但这所做的一切是怎样呢？羞辱上帝的名，羞辱神的名那么但是上帝颁布法律的根本性的原因，上帝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人不可以活得像禽兽，人不可以活得像强盗人不可以去完全的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去欺骗，去抢夺，去杀戮，去犯罪人不可以这样，因为人是上帝按他自己形象造的所以上帝要赐给人法律，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法律的根源。那么所以呢，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法律的观念呢，从根本的核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呢，上帝的荣耀怎样得到彰显呢？就要施行上帝的公义，按照神的心意去施行公义公平。 按照神的心意是实行公义公平。那么在神的心意，神心意当中对人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所以不可以杀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那么那杀人怎么办？流人血的血也要被人流啊，所以就不可以用人之外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来去取代代替甚至补偿人的价值，这个是补偿不了的啊。人的生命只能以人的生命来对等，人的生命不可以与其他一切东西来对等，其他一切东西都没有办法补偿啊，或者是对等，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越是按神的心意去维护上帝的公义公平的时候，其实是荣耀上帝的名啊。所以这自然我们看到基督教圣经所说的律法当中啊，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上帝其实反复强调啊，对那些就是弱势的一些公平的对待啊，比如说不可以割尽这个田间的这个田边的这个麦角啊，就是一些穷乏的人、孤儿寡妇啊，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来采摘的啊，甚至呢就是甚至可以去到别人家的这个葡萄园里面、果园里面去采摘啊，都可以，就是啊穷乏的人、孤苦的人，然后呢特别看顾那些寄居者。那么像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跟那些富有尊贵人都是有同样的价值的啊，都是有同样价值。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像中华文明当中的法治法律观念，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认为法治君出是为了其实为了君王统治服务的，所以他对人的看法，什么这种君王啊、庶民啊，这种看法是很难真正的平等的对待，很难的啊。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法治法律观念，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所有的人，我们也会看到耶稣特别讲一件事啊，就是那个乞丐拉撒路，是不是乞丐拉撒路的时候离开世界是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哈，而那个财主呢在地上的尊贵人呢却是下到阴间啊。那么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平等啊，不是说上帝，而是说上帝平等，上帝他看咱们都有宝贵的灵魂啊。拿撒路啊，谦卑，拿撒路最重要的一点，他信靠神啊，信靠神，他生来瘫痪，他即便如此，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啊，他一直信靠神的拿撒路。而那个财主呢，他信什么？他信自己的财富，信自己在地上的这些财富地位啊，所以就会落到阴间里面去啊。上帝不是因为他富有惩罚他，上帝是因为他不信靠上帝刑罚啊。那么上帝也不仅仅是因为拿撒路可怜啊，就赏赐他，上帝是因为拿撒路信靠上帝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的法治法律观念，最根本性的就是荣耀上帝。怎样荣耀上帝呢？叫维护上帝的公义公平。怎样维护上帝的公义公平呢？就涉及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怎样的去对待人，怎样去对待每一个人啊？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赋予人与生俱来就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啊，所以这个要得到尊重。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当人要把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在这个地上真正的去施行出来，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因为人是罪人，对不对？人是罪人，就是人自己是活在罪中，人的罪性在那个地方，所以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上帝公义公平的律法完全在这个地上能够施行出来啊，人就是这个障碍，人就是因为人的罪就成了障碍，所以呢，这就会成为一个是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一个是人真正施行在地上施行出来的律法，中间是有一个差距的啊。虽然这个地上的律法的根源依然是从神那里来，但是这中间依然是有差距。那么这种差距耶稣是怎样来说，圣经怎样来说，圣经耶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 就是当属世界的就归世界，当属神的归给神。那么所以这其实就是宗教信仰呢与这个地上的法律行政呢就是并不是一体的，并不是一体，要我们要诚实的承认中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啊。理想天国的宪章那是理想天国的宪章，没有办法真正把理想天国的宪章完全搬到这个地上来实行，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所有政教合一的国家啊，其实是不仅仅是没有荣耀神，而且往往是羞辱神啊。不仅是他们的初衷，他们说啊，我们要政教合一，他们可能是抱着说啊，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但是越是这样做，越是把这个上帝的天国宪章与地上现实政权把它结成一体的时候，越是去败坏神的名，羞辱神的名。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呢，就是我们要有区分啊，就是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当归给地上君王的归给地上君王。那么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地上的权柄啊，要尊重。但是呢，同样的，就是说神的律法依然是最高的啊，就是当地上的律法、地上的君王律法严重的背离、违背甚至抵挡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最终最后遵循的依然是神的律法。但是我们要说，并不是每一件事情地上的律法都与上帝的律法违背，并不是的，并不是。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给神啊。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地上的掌权者与普通人同样都有一个主在天上，就最终都是要向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交账的啊，所以最终要向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去要负上我们的责任。所以基督教会呢一直以来遵循神的教导，是非常注重就是教会与地上的政权之间要保持一个清晰的关系啊，要保持一个清晰的关系，这是对神话语的一个严格的遵行，这也是对人现实光景的一个诚实的一个承认啊。所以不可以就是把这种神权就是来代替人的治理。所谓政教合一不是神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明确的是反对把政治宗教混为一谈。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说即便如此，但是呢地上的掌权者最终也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上帝的律法最终依然是高过地上的律法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像阿奎那、奥古斯丁他们这些人都指出，就是与神的律法就是真正本质违背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啊，哪怕在地上不是真正的法律。所以这是圣经中对法治法律观念的一个一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中华文明的法治法律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法治法律观念一些相似的或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不同的地方。首先这个来源在中华文明当中呢，认为法治君出是从 君权神就是从天命，是天子天命那里领受了任权。但这个天我们也知道，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一个这个位格性的那么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是远离去谈论这个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君王他就从那里，从一个模糊不清的天那里去得到了授权的。然后君王呢，从法就从君王那里出来，所以从一开始他并不是为了 要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公义公平呢？不是的啊，它是一开始就是为了君王统治服务的啊，这是中华文明的法治法律观念。然后呢，这种法治法律观念与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伦理道德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法理结合就是法律和礼仪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就是你就是出礼啊，就是你践踏礼仪啊，那么法律这个时候就会来干预了啊。那么圣经中这个法治法律的根本来源呢，是上帝啊，造物主上帝颁布给人的。造物主上帝为什么要颁布给人律法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啊，人不能无法无天，像禽兽那个样子啊。那虽然人那个觉得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啊，但是那其实是羞辱上帝的名，因为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啊，所以上帝给人有律法。所以从这里就知道，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人不能活得像禽兽啊，归根结底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啊，人的尊严要得到尊重啊，人那么。所以在中华文明当中呢，法律呢，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君王的一个治理工具。那么君王呢，往往凌驾于这种法律法治之上。那么在基督教信仰的当中呢，法律的根本意义上依然是出自于神。那么呢，无论是平民，无论是君王，最终都还是要向神来交账的啊。所以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这个法律呢，往往会对君王的权力呢会有一定的制约啊，因为你即便是君王，你也是一个罪人，你最终也是要向上帝交账的啊。所以为了防止你就是罪恶越来越深啊，那么会有对你有一个制约啊。那这种明确的制约，这种法律意义上的制约，在中华文明当中，对君王来说呢是非常薄弱的啊。唯一的期望就是，这个君王是明君，是仁君啊，或许还能够听两句劝，这就是唯一的期望了啊。那么他如果是个暴君，是一个昏君，那就没办法了，那最后就是会用非常惨烈、非常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基督教这种法律法治观念，就是从一开始啊，所谓的统治者，他都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啊，他都是一个需要向更高的主宰上帝交账的人啊。他的本质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君王也是要向上帝交账啊。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法律法治的观念，就君王的权力也会受到监视和制约的。那么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呢，因为它从一开始它就是与这个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个伦理的基石呢又是所谓的五伦，每个人都要在关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法律是为了维护这样的伦理，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一个秩序的。所以这是一开始这个法律法治的观念有个特点，它是非常注重集体的，非常注重集体，而比较忽略个人，就是往往呢个人要向集体要让步的啊，就是你个人的权利你不能膨胀到超越这个五伦的关系。你比如说这个父亲呢、儿子啊，你都要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啊，就是君王啊、臣民啊，都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包括夫妻啊，就是你不可以超越啊这些，所以你要向这个关系啊，或者这个集体你要让步啊。所以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法律法治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忽视个人，或者不够足够的尊重个人，而会过度的注重一个集体啊。当然有它好的一面了，就是这个文明的传承呢啊，非常的久，非常的稳固，文明的基石。因为大家在这个文明当中都是想着啊，这个集体啊，集体的利益高过我个人的利益啊，这个集体这个文明这个国家的传承啊，甚至高过我个人的好处啊，这些。当然呢，弊端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就是人没有得到真正应该得到的尊重啊。而基督教的法律法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那怎样彰显神的荣耀呢？就是要 彰显神的公义。那神的公义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这是一件非常每个人都要得到尊重啊，这是上帝的公义啊。所以基督教信仰说，当所产生的法律律法呢，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尊重人啊，尊重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那么上帝一开始就指出为什么不能杀人呢？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不是说这个人有多么大的什么什么创造多少物质财富啊什么东西，不是，而是说这个人身上无论他怎样，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啊，你不可以杀人，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是基督教法律法治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强调，因为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了啊，就是哪怕一些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很深的一些政权呢，他们的法律呢特别是什么一些法律一些制度，越来越沦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了啊，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现象的存在而忘记这个法律的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尊重每一个人，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啊，这是神给人颁布律法的心意啊。当法律沦为极少数人的工具的时候啊，这其实是严重背离神的心意啊，或者是好。那么我们看，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在两个文明当中啊，这个法律写在那个地方，那怎么执行，怎么操作呢？在中华文明当中，因为它一开始啊，这个法律从一开始它就跟伦理是紧密分析联合在一起的，跟礼仪分析在一起。那么这个伦理是最重要的，就是关系。中华文明当中这个五伦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最重要。那我们怎么解决法律？事实上也是为了维系这样的一个秩序和关系而存在的。那这自然的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总是去很就是轻易的去打官司或者去上诉啊，而是注重什么呢？调解啊，调解，不是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刑罚拿出来，而是呢，法律甚至就是为了调解来服务，因为这个。在中华民当中，法律法治他们诞生的根基就是在这种伦理秩序上面。而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如果一开始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一开始就是非黑即白的，就是是非对错的，一开始就是这个法律的条款，那这个关系就没办法处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往往是注重调停。有好的一面，就比较有人情味，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人情味，但你当然有不好的一面了，就是有许许多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存在着啊，这个灰色地带啊，公义不公义不公平存在。所以呢，并不是绝对的这个条理化或者程序化或者逻辑化啊，那么注重的呢一个内核还是注重啊，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法律工具，而是还是希望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关系能够和谐。所以呢，不是追求这个一开始就是打官司啊怎样，还是追求尽可能的去调解，包括法律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尽可能去调解。但是你看我们在基督教法律当中，因为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从上帝那里来的嘛，你无可置疑。啊，上帝那里来，无可置疑，非常清晰的。所以呢，这个，从一开始，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申诉，你们应该怎样的收集证据，你应该有多少证人，应该有多少的陪审团，比如说长老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今天的陪审团，啊，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公开的场合，所以都有一开始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秩序，啊，所以当然就是。也当然，因为有罪的人呐、啊，因为有罪的人去，虽然有一个很好的程序、很好的秩序，但是因为有罪的人去执行，往往也变了味道。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抓住那个行淫的妇人， 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马上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有罪证，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这是有罪证的。第二，有证人，那么多人都看到了，按照摩西的律法马上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面对这样的问题，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其实是就是没有支持他们这种行为，没有支持啊，而是告诉他们，你们每个人啊，每个扮演这个审判官的人，你们都先审查你们自己啊，你们有没有罪。而耶稣在这里扮演的好像更像是一个调解者，是不是？好像是更在调解者啊。当然了，在这所有人当中，只有耶稣才是真正有权利审判的那一位。耶稣不是审判哪一个特别的人的罪，耶稣审判这个行淫妇人的罪，这是当然。耶稣也审判那些要拿石头打死人的那些人的罪啊。所以基督教的法治确实是条理化、秩序化、逻辑非常清晰的，但是当我们去执行它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因为主耶稣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就是你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可以去除弟兄眼中的刺啊，你不可以只是要看到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一点上呢，从现象上看，好像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比较看重这一点啊。那么当然精神内核是不一样了，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好像看上去是比较注重调节呀，比较注重，但是它本质是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秩序那么耶稣看上去也没有支持那些人要执行摩西的律法，立刻就要执行摩西律法，拿石头打死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也没有支持这种行为啊。但是耶稣的这种缓和这种紧张矛盾冲突的动机啊，是为了神的荣耀，是真正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公义公平啊，而不是仅仅就好像是非不分的维持某种关系，不是这样。那么在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当中呢，就是从跟民主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法从君出嘛，不用跟老百姓商量的啊。那么法律君出。那么在这个基督教文明的法治法律观念呢，就是民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嘛，所以不可能一个人他说了算，他也是罪人，对不对啊？所以非常还是得到民主得到一个很大的尊重，所谓的民主代议制啊，你像我们美国，它就是国会才有权利立法，总统没有权利立法，对不对？国会议员呢，这些人啊，都是由人民的一个代表啊。那么当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了，你比如在中国大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啊，也是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也没有说哪个主席可以去立法，也没有啊。当然就是在罪人执行这个当中啊，各有不同哈。那么功能呢，在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的功能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基本上就是一个统治的工具，本质上讲维持秩序，也是君王意志的体现啊。那么在基督教法律法治观念呢，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神的荣耀，因为要维护神的荣耀啊，所以就要彰显神的公义公平，而不是按人的喜好来进行审判的啊，是按照神的公义公平。那么如果从神的公义公平来判，那么人的基本权利、基本尊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的法律法治观念跟基督教信仰的法律法治观念一个简单的一个讨论。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啊，不让我们自以为意，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啊。我们今天是母亲节。